良友圣经学院课程，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王雅阁、陈露佳老师主讲，麦思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这门课。今天我们课程进行到第三个主题，领袖的传承。两位老师教导我们第22课要谈的是教牧领袖的传承，适当的人选。我相信同学如果一直按着课程的进度，现在应该都明了一位合神心意的教牧领袖应该为大使命的持续和实践有的负担，同时也能掌握住领袖传承的原则，为教会的传承工作做好准备。现在让麦思佳为您介绍我们的两位老师，首先是黄雅阁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黄雅阁。
接着是陈露佳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陈露佳。
今天黄雅阁老师和陈露佳老师仍然以问答和对谈的方式带领我们学习教牧领袖的传承，适当的人选。黄雅阁老师和陈露佳老师将讨论在教牧领袖传承过程的人选，帮助学员们知道决定人选的过程需要考虑的因素以及决定人选的过程。让我们仔细聆听两位老师的对谈。
黄老师，教牧领袖传承的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寻找到合适的人选，能够接替他的使命和责任。我想请问您，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寻找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
谢谢。那我们前堂课讲到说传承呢，在还没有找人选之前，先要知道说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呢使命的传承第一，然后根据这样使命的传承来我们来找适当的人选。
是的，
那使命的传承非常重要的，那我就要看神的带领，就是神的带领指引我们去找什么样子的领袖来接续。我在过去这两三课的时候呢，都有来读到这段圣经，讲到说摩西怎么样来选接续的领袖，选约书亚，一步一步的过程嘛。那我们看到最重要呢，摩西先去找谁的指示？
神的指示，
神耶和华的指示嘛。所以是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坐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然后呢，接下去到了27章15节，那个时候呢，摩西跟他的帮手约书亚已经在山上了。所以说约书亚跟摩西已经服侍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是他那个时候自己都还不敢说，哦，这个约书亚就是我的接手的，所以他还特别去向神祈求。摩西对耶和华说，求你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可以引导他们。那接着呢，耶和华对摩西很清楚的指示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要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神的带领，神的带领寻求神的心意当然一定是第一步。
所以领袖你可以培养那些服侍同工，但最后的决定权还在神手里，
还在神手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很早的就在预备来装备这些门徒，真是也是特意的拣选一些我们看到在神面前是有生命的这样子的门徒呢，能够来刻意的培养他们。可最后是谁来做最后的拣选呢？一定是要神来亲自拣选的传承者，那神当然会引导带领。所以有时候呢，也不见得跟我们所想的会一定一样的，
有时候很不一样，
有时候很不一样。对，所以我们在讲到新约的例子传承里面，在新约很好给我们的典范的时候呢，我们有讲到巴拿巴去找到保罗，然后保罗找到提摩太，保罗找到提摩太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没有讲的太多哈。可是我们看到保罗在写提摩太前后书，然后讲提多书的时候，看到这是特意的来教导他们怎么成为一个好的教牧领袖。 所以我们叫教牧书信嘛。
对，
那其实看到提摩太跟提多本身的背景就很不一样。
是的，提摩太是母亲是犹太人，父亲就是希腊人。
对，所以提摩太如果按照犹太人的规矩，犹太人的背景来讲，你的母亲是犹太人，你就是犹太人。所以换句讲呢，虽然提摩太他的父亲是希腊人，可是他是完全在犹太背景里面所成长出来的。
对，但提多却是希腊人。
那提多却是希腊人，所以是两个很不一样的背景的。所以也不见得我们选的我们想要的一定是神最后拣选的，那这两个呢结果都被拣选的。所以我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神所拣选的最后神会负责，我们呢随时去发掘，然后来培育合乎神心意的人，最后的抉择呢是在神的手里面。
然后就像您讲的，教牧领袖传承的最终人选当然是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顺服神的带领，最终决定权在神那里。但是在教会本身，我们有责任来考虑根据各样的因素来决定一个候选人。那您在选择人选的时候，你会考虑哪些重要的因素呢？
在教会当中，在选人的时候，你说我以我自己的喜好的话，我自己你也可以说我的偏见的话，我们说中国人常讲有一句话了，说这个做事要靠关系，对不对？如果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那你就大有关系。其实关系是蛮重要的了。
对，
关系其实就是一个共同的文化。
对
对，什么样子叫做我们有关系呢？我们有共同点嘛。
嗯哼，
所以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的确要去思考，然后来考虑教会事工的他的工作是什么样的需要，他有什么样的素质，他需要有什么样的能力专长跟个人特质，然后教会的文化跟目前教会治理的方式，所以这个都是非常需要一个一个去审视过的。我们举几个例子，一个教会如果完全是会友制的教会，跟一个教会是长老制的教会，跟一个教会是会都制，我们说讲不讲会都制啊？在中国教会当中不太常用会都制的话，那就是牧师制了。那怎么讲牧师制呢？就是牧师做主要的决定的。这三个当中的这三个不同的传统，就会有很大不同的文化背景在里面，
就是对牧者跟长老之分的那个理解会很非常不一样，
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如果这位牧者他来到这个教会当中，他原来来的背景如果跟这个教会传统的背景呢文化很不一样的时候，会起很大的冲突。
对，
所以我们实在讲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不知道陆家你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教会是一个非常强调这个集体带领的一个文化吧，就是说所以长老和牧师职分在教会职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牧者他非常强调说主任牧师这个职分的话，他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就很难不容易去适应，除非他自己愿意去融入这个教会的文化。在另一方面来讲呢，就是说一个教会的文化已经形成了相当于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其实很难去改的。我想这个就为什么我们刚才讲说当你在选择人选的时候，不单单考虑这个人的人力专长个人特质，也要考虑说这个人和教会整个的文化治理模式
的
一个配合。
是的，是的，因为我自己教会也有这样类似的经历。我们教会呢，在我前一任牧师主任牧师呢，对教会有很大的贡献，因为主要将教会转型。我们在前两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也讲到说，我们那个时候是在我们前任的主任牧师呢设立多两位长老，然后一个助理牧师，助理牧师是我，然后再增加了两位长老，所以呢等到传承下来到我手里呢，就是两位长老一位牧师呢将一起共同来
共同服侍
服侍，这样子模式就很好。那在之前呢就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只有一位长老，而且年纪比较大，那比我大概都要长不止20岁，20几岁哈。那所以在那教会当中牧师不在的时候，他就是代理牧师，而且是正式写在上面哈，代理牧师某某某长老。所以换句话讲，任何的牧者来到这个教会当中的话，在他上面都有一位监督他的长老。所以这主任牧师来呢，如果说他没有这样心理准备的时候，就会起很大很大的冲突。
对，
那我们的确在我之前有四任当中有两任有相当大的冲突，当然呢有时候也是这个牧者本身没有很好的准备的时候，这个冲突呢就会越来越白热化。那到我的前任的主任牧师呢，一方面也是他属灵相当成熟，然后大家也比较服他嘛，所以就比较愿意听。那比较愿意听呢，那这位老长老的他还是会坚持己见的，可是在教会人推动的时候，最后大家 在长执会在会友大会时候，大家都同意说需要有多位长老，所以呢后来再增加了两位长老，一位助理牧师。那这样子的结构呢，以后呢等到我来接的时候就好接多了，
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那也并不是说原来的这个老长老心里没有低估，还是有低估，那有时候呢他就会好吧，那就接受这样的事实了。对，其实这个教会本身的制度，它的文化，它的治理的模式，跟我们所要考虑的这个人选当中之间呢，是不是能够配合起来，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
那我说在考虑另外一个方向呢，我们也常常会去思考的，要看这个教会的成员组成是什么，
是服事对象是
服事对象是哪些人。比如说我说在路加以前教会是北加州的话，是在
西雅图，
在西雅图嘛，哦对，在西雅图，在西雅图那边都是高科技的。
对，
所以这高科技的话，大部分的你所服侍的对象呢都是知识分子，而且非常高等知识分子，所以教会里面呢一堆博士的，
受教育程度比较高一点，
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所以说因为牧者来到这当中要服侍这些人的时候呢，如果他本身的文化水平知识水平跟这些他所要服侍的这个受众呢当中有一个距离的时候，就很难服侍啊。
就说因为工作的背景的原因，就是如果你的牧者他没有工作的经验，他们很难去了解那些弟兄姐妹他们所面临的在职场也好在家庭里面挣扎，所以当然选择牧者的时候也会考虑他的背景，但并不是说这个知识有那么重要，只是说印证你的和他背景相同，你能够了解他们，你能够比较好的去牧养他们。
是的确，因为在弟兄姐妹常常会有一句口头禅呢，说哎呀牧师啊你不了解了，我们在外面工作有多辛苦啊。
是的，
在这句话讲的话，那牧师如果说没有经过他以前那些辛苦的时候，这话都讲不出来啊。
对，当他向你诉苦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当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对啊，所以他经过了很多挣扎。如果你没有跟他以前也是有过这样的挣扎，所以你要跟他做教牧关怀啦，做辅导的时候都很难做。甚至讲到夫妻吵架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辅导他们，因为他们所经历的这些问题，如果这个教牧自己本身都没有经历过的话，就很难能够来服侍。所以，并不是因为教牧领袖他本身好不好，有没有能力。或者是这位教牧领袖甚至讲说是不是很属灵，其实这是很好的我们要去考虑的这个因素以外，还要看呢是不是中国人讲这句话了，虽然不是很属灵了，可是有什么我一定要考虑的，门当户对啊，
听起来很不属灵，
听起来是很不属灵，对不对？其实如果说我们看教会的文化的背景、历史的背景，然后他们在以前出来教会的这个结构的背景，是不是能够彼此配合。
对，
所以门当户对这个话不属灵，可是去想想呢，在教会在选择我们所来带领我们的教牧领袖，的确是非常重要的考量。那我自己呢就有这样子的感受啊，一个教牧领袖非常重要的要有这样子的胸怀，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节保罗说的，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二十一节，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二十二节，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所以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说，保罗是标准的双文化，甚至讲三文化的人。因为保罗是生在大朔，
对，
他大朔的这个语言呢，是最少是两种以上的语言。因为大朔这个城市呢，出生的人呢就已经有罗马的公民权。
公民权，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就很可能就在大朔城呢是很早已经规划到罗马帝国直接统治底下。所以罗马帝国呢，其实它的标准语言呢还不是希腊文，是拉丁文。所以它的拉丁语，然后在市面上平常通俗的，因为这个罗马帝国非常大嘛，所以当然从罗马帝国的拉丁语背景出来的话，他没有办法遍布到各个地方，所以在那个时候全世界遍布最通行的语言呢是希腊话。
是，
所以他最少是有希腊语的背景，然后有拉丁语的背景，然后再加上什么呢，他自己出生的亚兰文，
犹太的背景，
犹太人的背景，所以犹太人平常讲话呢既然讲话是亚兰话亚兰文，然后所以他们连自己的希伯来文都已经不会了，他们只有到会堂的时候呢才读希伯来话。
是，
那保罗自己呢又从小在会堂里面受教育的， 所以说拉比教育呢，他是真正懂希腊文的，他虽然平常讲的是亚兰话，可是他是可以真正读希伯来文原文的，受过这样教育，所以他最少有这样四方面的这文化。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在外邦人，甚至即使不是直接是外邦人，讲不同语言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当中，他可以服侍的那么好，因为他本身真的就有这四方面的文化背景。那我们再看一看其他的使徒呢，
彼得，
像彼得啦、雅各啦，他们要到不是犹太人的背景当中要他们服侍的时候，他们觉得非常格格不入嘛。所以他们在开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那些使徒们都跟保罗说什么，好，你就去做外邦人的使徒，是不是？我们呢是在犹太人当中当使徒嘛。所以文化背景重不重要？
很重要，
其实是相当重要。对，要不然会有非常痛苦，我说非常痛苦的磨合期。然后这个很痛苦的磨合期呢，有时候磨合都磨合不了呢，磨出血来，然后两边分开。那我是看到太多像这样子的例子。
当您在选择人选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就其实上一课有讲到说教会和事工的需要，就是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素质啊，对这个服事本身的需要。另一方面刚才您讲到这个人和组织的这个文化上面的差异跟那个教会治理模式，那我想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这个人品质的问题，个人特质的问题。当您选择人选的时候，在个人品质上您会注意哪些问题，特别看重的地方？
基督徒了，这我们不会以怀疑他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可是他对耶稣基督信仰是不是能够提高到一个程度呢？是真的说耶稣基督说你来牧养我的羊，然后好牧羊为人舍命。哦，耶稣基督给我们牧人的要求非常高的，他自己是好牧人，好牧人要为羊舍命的。所以他交代彼得的是说，你要来牧养我的羊，你要来照管我的羊，你要来牧养我的小羊，你要牧养这些羊呢，就要能够学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是大牧人，我要学习这大牧人，他是好牧人，好牧人能够愿意为羊舍命的。那实在讲，我也看到很多的牧者呢，实在还是雇工的心态，因为耶稣基督讲说我是好牧人，不像雇工，雇工来呢，雇工呢一看有狼来了，雇工就跑掉了。
嗯，
那真的很多，为什么看到教会跟牧者之间呢，其实很不配合，然后当中有很大的冲突呢？也就是这个心态的问题嘛。
嗯，
这两个心态，第一个是牧者本身嘛，并没有准备好能够愿意为羊舍命这样的心态，所以来了这边他说我是牧者，我从神学院毕业出来了，现在我已经安理成牧师的话，我就有这样权柄要听我的话，所以是管辖的心态，不是照管的心态，这两个很大的差别，
很大差别，
很大的差别，一个是照管，一个是管辖。他觉得我是来管辖的心态，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说跟教会有些冲突的话，做一阵子，那他觉得这个跟我自己的
想法
差了太远，他就拂袖而去嘛。所以有狼来了以后，雇工就跑掉了嘛，还没有等狼来了，自己已经跑掉了，自己先跑了。所以这是非常，这是我要看说这个牧者是不是真正有呼召。很清楚他的呼召，第二呢，他要清楚是他这个呼召是不是在这个教会里面。
嗯，是的。
所以这两个呢，第一个是他是有呼召，第二个呢，他来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并不是因为要一份工，因为要这样子的这份工资，甚至讲说在美国这样的话，是不是为了要一个居留权，所以会来到这个教会里面。所以这个要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这位适当的人选呢，他真的是有很清楚是神的呼召来这个教会，在这个事工里面来服侍，那这个时候呢才能够坚持的下去。
是的，我想神给人的带领不一样，有些人的负担就是要去牧会，有些人负担就比方说做老师了，但是在教会牧会的话，他需要的那些心智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要必须要了解说你个人的负担是不是在一个本教会里面去牧会。
是，其实服事也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呢，牧会是当中一个层面，因为我们这堂课特别讲教牧领袖的传承，所以我呢就特别的来强调教牧在教会里面的牧养这样子的领袖，他们所需要的这些特质。那其实有很多人很安静的，不太能够与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呢，他不是很有技巧的，他可能很比较适合做文字工作。
是，
那有些人他的个性很外向的，成天喜欢往外跑的，然后很喜欢跟人交谈的，也许看到人的话很喜欢就让自己的信仰与跟人去分享，那这样的人就适合当什么呢？
布道家。
那布道家，对呀、啊。所以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那这不同的恩赐呢也可以用在各种不同的呼召里面。那把自己的呼召很清楚的看到，神给我这样的恩赐，有这样的呼召呢，是不是在现在这个教会当中来服侍呢？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除此之外呢，他的服侍经验和人跟人关系方面呢，
他人跟人之间的关心，我又这样子讲哈，第一个最重要讲呼召，然后呢很清楚能看到这个教会的意向与他自己的意向是不是能够
配合，
然后呢还要看到他是不是在团队当中以往的服侍经验啊，跟他现在以后能不能在这个团队当中配合是很有关系的。
对啊，没有一个人可以单打独斗了，
对啊，
都是需要一起服侍。
是的，所以我们在选择父牧啊，我自己的父牧师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就回去看，真的是到他以前曾经服侍过，从他开始带青年团契，那个时候还是义工开始带青少年团契，后来在神学院里面他去当实习，然后再回到他们教会当中有一期时间实习，这一连串过程当中真的是一个一个去问的，而且问呢绝不是单单只在他所填的履历表上面他的推荐人是那几个人问而已，那推荐人一定都讲好话的啦，
而且范围太窄，
范围很窄，所以找到是哪个教会的话，我们就自己会去打听那个教会当中的哪些人负责的人，然后哪些执事啦、长老，那我就真的会去问那些执事长老，那一个一个问过来以后，大概可以看到这个有迹可循的，这个人是不是很好的团队，在团队里面可以服侍，所以他与人跟人当中相处的亲和力非常重要，然后最后呢他是不是能够坚持下去，
牧会不容易，
牧会不容易、啊、
不能轻易放弃。
对，所以在一个教会里面牧会其实没有三年到三年以上，待了三年以上的就很难看出来成效，一般来讲他最少差不多有五年的时间以后，然后开始能够看到一些成效，然后呢真正能够我说能够结出很丰盛的果子来的话，大概七八年以后的事情了，那这是我自己经历
蛮长的一段时间，
蛮长一段时间，所以我在自己选择父母呢也真的就经过这样子的考量。那事实上我在讲呢说我们前两课里面也提到李新沙老师，那个时候在那是九年前了哈，他想要选择他的接棒人的时候他也有这样子考量，所以他的考量呢他说我跟神祷告哈，那个时候他还列了一个单子，他这些单子一二三四，我说我不是随便都要的哈，一二三四，那他看他那个单子好像还真的很不可能的哈，有很少说什么还要有牧会的经验，然后要神学的背景，然后有牧会的经验，然后对中国的福音特别有负担，对福音广播特别有负担，通通加起来看看哦，他最后还加一个他是要懂科技的
工程的背景，
工程的背景。可是呢我不知道他在这样祷告，正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里面，他看到有一张照片，我在他的办公室里面，他正好出门了，我在他办公室里面照了一张照片，他一看，诶，他说这不就是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考量上面，我们可以把这些我们通通可以摆在考量里面，然后我们诚心的在主里面祷告，有时候常常会出乎我们意料的，诶，突然一下神就给我们这样子的很清楚的光照，说啊，看人选就在这边，蓦然回首就在灯火阑珊处。
就像刚才您讲的，其实神在某些服侍岗位其实他早就在预备培养那个人选，一直到最后当传承需要的时候这个人选就会浮现出来，
浮现出来，哎，这句话这样真好，
神一直在预备那个人。
对，真的到点浮现出来，其实神我们也常说说，哎，世界很小啊，哎，我一碰到就碰到这个人刚好，哎，他的背景跟我的背景但真的有很多地方吻合的地方，我说世界很小其实不是世界很小了，其实是神的预备了，因为我们都在神的国度当中，因为神的国度很大，
是
我们所服侍的这一位神很大，所以他早有预备，可是呢我也有着很敏锐的耳，很敏锐的眼，很敏锐的嗅觉，能够观察得到，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能够听到圣灵对我们讲话的声音。
对，所以在人选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我们要在领袖传承的时候我们要尽量做我们自己该做的，很忠心的考虑教会的需要，然后 人选的这个能力、专长、个人特质，他和这个教会的契合。但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去把这所有的人选放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带领，让神自己拣选那个人能够出现。
是的。
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
从今直到永远，
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
惊涛骇浪桑田，
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
我们非常谢谢黄雅阁老师和程璐佳老师在今天第22课当中教导我们教牧领袖的传承，适当的人选。我相信同学都已经学到了如何筛选适当的人选。我们非常谢谢黄雅阁老师。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黄雅阁。
谢谢程璐佳老师。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程璐佳。
在下一次23课，两位老师将教导我们教牧领袖的传承，事工的交接。希望同学记得按时的收听。我是麦思佳，祝您平安，我们下次再会。
下次再会。
下次再会。
直到永远，深深